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1月19号，公元2012年1月1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弘法之旅，返抵达兰萨拉；多个组织在巴黎举办援藏集会活动；已故西藏政治犯疑被毒死；中国作家陈破空撰文批朱维群狂妄无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主要以印度北部比哈尔邦菩提迦叶以及首都新德里和南部布乃城市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今天13号中午12点多钟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10号圆满结束在印度北部比哈尔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的第32次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后，本月11号和12号分别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印度南部城市布乃展开访问，并出席在此间举行的印度全国学生议会第二次大会。因印度全国学生议会的启请，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2号从首都新德里乘机前往印度南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布乃城市，出席印度全国学生议会第二次大会，并以印度一定能为主题向聚集的80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到场聆听达赖喇嘛尊者演讲的西藏学生会代理会长卓玛斯诺向本台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当时强调，拥有1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印度大国可以带领全世界推动和平事业。达赖喇嘛也表示，武力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相互信任与对话。尊者的出席和演讲都受到在场师生的极大欢迎，当地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了有关情况。另一位叫白央的西藏女学生表示，随后达赖喇嘛尊者还特别接见了就读于布乃的西藏学生，并鼓励出生在印度的年轻人不要忘记自己的家园是西藏。据了解，随同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印度全国学生议会第二次大会的还有印度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斯库马尔、印度查莫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布杜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藏汉同盟学会等多个团体于日前在法国巴黎举办了一场声援西藏的集会游行活动。本周四12号，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藏汉同盟协会、巴黎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等多个团体和个人在巴黎市政厅广场共同举办了一场声援西藏的集会活动，通过表演小品等方式向当地民众介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引起了民众的关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巴黎分部董事会成员安娜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集会游行活动是为了声援近年来以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中共的藏人。安娜表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联络了很多藏人和支持西藏的团体，大概有150多人参加了昨天的集会活动。上周五和周日，西藏境内再度发生了3起自焚事件，举办和参与活动的组织便已在集会现场打出横幅标语， 及表演、小品等方式来向民众介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安娜说，小品中藏人们扮演自焚僧人、中共警察，另外还有一位头戴胡锦涛头像的藏人，漠视着藏人自焚，表现中共官员对此无动于衷的态度。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中共政府的高压统治下，很多西藏政治犯除了长期遭受狱警的酷刑虐待之外，还不时发生有政治犯被毒死等情况。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穆朗塔钦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康区江达县政治犯诺拉和布鲁于近日不幸相继去世，其中2009年被判六年有期徒刑的藏人诺拉于近日不幸去世。本月9号，其家属把诺拉的遗体带到志工天葬场进行天葬时，发现诺拉的手指甲和牙齿发黑，因此天葬师和家属怀疑诺拉是被毒害身亡。另有多名藏人被殴致残。格西莫朗塔钦表示，2009年6月27号被拘捕并判处五年徒刑的西藏政治犯贡波达杰，虽然被允许保外就医，但因为在监狱中遭受残酷毒打和折磨，双腿已致残。此外，在中共监牢中刑满获释的另两名藏人次丹和强巴，目前已精神失常和身患各种疾病，健康状况极度恶化。另据消息，去年3月16号遭到中共公安拘捕的西藏安多阿坝县和支乡藏人格桑，被监禁长达约一年后，本月8号被秘密非法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为了抗议中共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殖民同化政策，境内藏人被迫选择自焚的方式表达强烈不满。仅在本月初就有三名藏人点火自焚身亡，其中包括一名佛教高僧。为此，人权观察研究员尼古拉斯·贝克林表达了严重关切。尼古拉斯表示，一位佛教高僧选择这种途径可能使这种行为被认为正当化，因此我们对这种事态表达严重关切。尼古拉斯继续表示，这种行为有可能会持续增加，因为随着政府的严厉压制，表达抗议的诉求就会增加。此外，为了向外界大肆歪曲宣传西藏真实状况，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计划主办西藏研究英文期刊。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兰国华表示，上个月他们参观尼泊尔时，向尼泊尔方面捐赠了藏学家次丹平作撰写的西藏历史英文版。一位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学习藏学的尼泊尔学生阅读后，发现书上写的东西与他在大学学习的很不一样。同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一样，这位尼泊尔学生的疑惑引发了兰国华利用出版西藏研究英文期刊继续蒙骗国际社会的想法。据介绍，西藏研究英文期刊的发行对象主要是中共驻各国使馆、海外孔子学院和美国费吉尼亚大学等海外高校。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旅美中国作家、政治评论家陈破空日前就2009年至今陆续发生的十几起藏人自焚事件撰写文章，表示中共才是自焚事件的煽动者，并指朱维群的言论表现了中共官员的狂妄与无知。希望之声在本周二10号刊登了旅美中国作家陈破空就发生在西藏的自焚事件撰写的评论文。
新年伊始，又有三名藏人在阿坝地区。
陈破空在文章中提到，本月再度发生了三起境内藏人自焚事件，使近年境内藏人自焚事件达到16起。
如此高频率的自焚抗议发生在人口仅几百万的藏民族中，令人震撼。 直接揭开了所谓翻身农奴得解放的藏区严酷现实。为了遮丑，中共宣传机器搬出老一套，嫁祸达赖喇嘛，谴责达赖喇嘛集团故意煽动藏神自焚。然而真正的煽动者、肇事者却是中共当局本身。
中共造成了藏人自焚事件，中南海却指达赖喇嘛鼓励藏人自焚，等于是在鼓励变相暴力和恐怖主义。陈破空表示，中共的所作所为才是不折不扣的国家恐怖主义。
中共喉舌炸陈自焚事件违背了佛教讲究的以慈悲为怀和不杀生的根本戒律，暴政中共居然也试探慈悲，令人啼笑皆非。可以断言，即便再多藏人自焚，铁石心肠的中共集团也无动于衷。按照中共极左小头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的说法，中国政府在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还要放弃对达赖喇嘛的幻想，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个以谎言为生、以恶为本的朱维群，不久前又在欧洲妄称达赖喇嘛想把藏传佛教变成一种自杀教、自焚教，其诬陷与栽赃固然不值一驳，其无知与狂妄又在国际上大出洋相。面对达赖喇嘛，中南海心病重重，其中之一，中共长期妖魔化历史上的西藏，为其何等落后野蛮，以掩饰中共独裁统治本身的落后野蛮。面对几十年来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社区持续深化的民主改革，中南海更无言以对，举止失措。中共当权者心内期望今日西藏流亡政府最好更落后一些，至少比中共落后一些，那样中南海才有面子，也才能够居高临下。中共当局拒绝与达赖喇嘛谈判，是基于无神面对有神、失德面对大德的心虚，而拒绝与流亡藏人民选政府对话，则是基于专制面对民主、野蛮面对文明的尴尬。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洛桑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尊者达赖喇嘛》。
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需求，同时也想试试全力改善他们生活的原因所在。传奇而又伟大的一生，接下来便是一连串跟中共军队对抗的艰难历程。不过向来爱好和平的西藏人民，在佛教传统的意识形态下，本身在没有把武装军事力量看得很重的情况下，加之作为正规军的藏军，武器装备都十分的落后，因此根本就无法与拥有长期作战经验以及拥有近现代化武器的中共军队相抗衡，只能发动零星的袭击或者游击。而此时为了安全，尊者达赖喇嘛也在西藏官员的建议之下，到西藏南部避了九个月的难。1951年的春天，前驻昌都的行政大臣阿佩阿旺静美被迫在刺刀下与北京签下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刚好那一年西藏也发生了饥荒，随着中共对川滇、青、甘的藏军进行了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导致了当地各界藏人的不满，纷纷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抗争，许多难民也就陆续地逃往西藏的中心地区，从而西藏人民和中共军队之间的对立事态也就不断地升高。1954年，达赖喇嘛借与中共的压力被迫访问北京，并且会见毛泽东等中共的领导人。在那一次的访问中，毛泽东很不礼貌地向达赖喇嘛说，宗教是毒药，是精神鸦片，令尊者达赖喇嘛非常的震惊。由于中共在西藏邻近的藏区继续开展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改革，并进行令人发指的高压统治，逐渐地引爆了康巴和安多藏区的藏人的起义和反抗。
以上收听到的是洛桑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尊者达赖喇嘛》，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是的嘞。